我不知道在这里面有没有那种使用 Linux 或者说没有使用 Linux， 但是现在是用 Windows 的。因为我这个讲的话，可能对那个 Linux 的老用户的话，他们会对这个，哎，是不是听得不太清楚？很清楚是吧？我这个讲 Linux 发行版的话，可能对于老用户来说，他们对发行版都比较清楚。那么对于这些老用户来说，我们这一块回顾一下历史吧，因为这里面会讲到一些发行版已经成功历史的，但他们的之前很辉煌过。对一些新用户来说，可以做一个引导。因为我之前在使用 Linux 的时候也碰到类似的问题。Linux 这么多发行版，有谁知道我们 Linux 有多少发行版吗？有多少？Linux 曾经发行过600多个发行版，但是现在有300多个是处于活跃状态的，就是说他们还有持续的开发人员在开发他们、维护他们，还在不停的发布版本，其实还是很多的。给大家看一个，这边有一个 Linux 发行版的家谱图。可以看到，这个家谱图是非常庞大的。其实最早的从93年就开始有了，当然了，就是那个正纯活的，有那种可能是92年就开始发行的，但他们有一些历史原因已经不再发行了。其实非常多，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在那个维基百科上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资料，我这个也是从那个维基百科上面拿下来的。
麦克离嘴远一点，
这个是吗？没有 ，F 有问题。啊，在这个已经翻译了。他们讲一下今天讲话，大概有这几项，会讲一下 Linux 的简短的历史，还有刚才已经讲到我们有多少发行版，后面讲一下我们一些比较有名的发行版，包括现在在发行的，还包括已经成功历史的，还要讲一下那个有中国特色的 Linux 发行版，最后是会介绍一下有哪些公司可以使用 Linux。我们开始讲一下那个 Linux 的简单的发行历史吧。在讲这个 Linux 的发行历史之前，还想讲一下那个 Linux 的发行版的概念。可能很多人都清楚了 Linux 发行版的概念是什么，我接着再讲一下。其实 Linux 的发行版的概念是，其实加一个 Linux 内核，加上上层的一些文件应用。这个是那个 Linux 的发行版。这个会有一个简短的历史。最早的话，现在存活的，还在处于活跃状态，还在开发的，有这个 Scikit-Learn 在93年7月16号开始发布它的第一个稳定版。在 Scikit-Learn 之前，其实有一个Soft Landing Linux System。就是 SLS， 他是有一个我看叫Peter McDonald 的一个人开发的，因为他们这个发行版呢，它有很多问题，比如说有些 bug 没有得到及时解决，那么因为这个发行版导致两个发行版的产生，一个是 Scikit-Learn， 还有一个就是后面讲到的 Debian。在7月13号，93年7月13号的时候就发行了。Scikit-Learn 是一个由个人维护的一个发行版，93年8月16号，第二年产生了。在下面是那个休泽林格斯，在94年3月份，具体的时间我没有查到。 他也开始发布了 Future， 是一个在德国的一个 Linux 发行版。Red Hat 其实 Red Hat 成立公司挺早的，93年其实是刚开始的时候，它是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来开始这个 Linux 的发行的，应该是94年吧，那个公司被收购。98年 Mandrake 98年7月23号 Mandrake 发布。 Mandrake 之前因为有在04年有个版权纠纷，现在改名叫 Mandriven 了。它是一个法国的发行版，主要在法国和巴西比较流行。再后面就是这个 Ubuntu 了， Ubuntu 在这个应该很多人对它都非常了解，那就不多说了。那边还有那个很多的空间，大家想要的话可以进来取一份。我现在机器上装的就是那个 Ubuntu 4.04，还是蛮好用的。上面就是 Android 的其实也是一个 Linux 的发行版。它在08年10月21号发布。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用 HTC 或者什么其他的三星的呀、摩托的，这些手机的，他们也有 他们几个厂商的话，因为 Android 的系统还是比较多的，特别是 HTC 在推广 Android 方面是非常有功劳的。现在 Android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比苹果要高，它达到了17.2%吧。最近的一个市场占有率的调查数据，它是17.2%，苹果的话大概占到14%，当然最高的还是塞班的。10月份，之前看到这个 ChromeOS 说10月份会发布，不知道会不会发布，它将会是下一个 Linux 的发行版。之前它有发布那个 Alpha 版，好像 Beta 版也有发布。前面说了，我们有到个 Linux 的发行版，发行过600多个，活跃的还有300多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包括轻入式的、其余应用的很多。他们讲一下那个一些有名的发行版，我会按那个时间顺序，不会按他们的名字顺序来讲。第一个 Suse Linux Enterprise， 其实这个Suse Linux Enterprise 它的前身应该是 Suse Linux， 这个张乐应该对历史比较了解。Suse Linux 的话在94年发布了，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它开始发布企业面向企业用户的企业版。最后的一个版，最近的一个版本是11本 SP。 刚才张乐也赠送这个光碟。后面的话因为是 Novell 把 Suse 给收购了，所以说 Suse 的发行现在由 Novell 来做。 Suse 是其实它最早它应该是基于那个 Suse Linux 是基于 Slackware 的。Slackware 当初在美国发布的时候，它开始流到德国去，德国也开始有人在研究它，但是呢，他们发现有些 bug 啊，反馈回去得不到及时的修复，那么他们就想办法，因为毕竟有 hacker 精神嘛，他们就想办法修复了这些 bug， 而且他们修复这些 bug 呢，可能提交过去给那个Slackware 的维护人，他可能也不接受，那么他们就自己弄了一个发布版，叫 Suse Linux。然后这个发行版呢，在德国开始流行起来，那么后面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还有在美国那边，它也是有一定的市场。下一个版本是谁呢 ？Red Hat。Red Hat 其实在它的前身是 Red Hat Linux。Red Hat Linux 发行到应该是04年，发行到9点，是9的时候就停止发布了。后来分裂成两个分支，一个是 Fedora， 一个是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就是它一个是面向企业级客户，一个是面向桌面客户。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原因是，它要吸收开源社区的力量。 把开源社区的一些想法吸收到他的Linux 里面去，还要把这些好的想法应用他的企业级的 Linux 的应用上面去。这个是有，当然是有商业支持了。最近的版本是 5.5， 有第五次更新，是 Red Hat 发布。下面一个版本是 Gen 2 的话，张乐应该很清楚，这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发行版，很有特色。我之前有个同学，他想让 Gen 2下把源代码下回来，他去编译，发现时间的确比较长，后来好像就放弃了。看那个 Gen 2呢，它对 Linux 的贡献还是蛮大的，因为之前他们想做一个定制化，完全定制化嘛，对你的那个机器的架构完全是一个完全编译的，你可以拿一个从源代码完全开始编译，然后编译成一个可运行的操作系统，还有包括上层的软件。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这个构建过程肯定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当初他们刚开始发行这个 Gen 2的时候，就碰到这个问题，就是其编译非常缓慢。那么他们就有专门的一个小组，好像成立一个小项目，对这个 GCC 编译做了改进，叫做 EJCS， 开了这个新的编译器。后来这个新的编译器也被吸收进入到那个 GCC 里面去了。他们的编译效率当然也有提升了。还有它的发行版是那个 Learning Release 的，它不是那个 Learning Release。Learning Release 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会有一个代码库，我这个代码库呢保证任何时候我上面放的东西都是经过我测试的，稳定的、安全的、可靠的。那么你想，比如说我有更新的时候，我会把这些东西放上去。那你要更新的时候，比如说我肯定要，我不知道那个Gen 2这边用的是一个什么更新，比如说 APT 啊、PM 啊，你去更新的时候就能取到最新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持续更新的过程。那么它还有另外一个分支，它会把一些比如说还在测试阶段的代码放到家里面去做测试，测试通过之后，它就会放到它的一个稳定分支上面去。那么所有的更新，所有的客户端更新到系统飞行状态都是在稳定分支上去做的。他们有一个 Gen 2的基金会， Gen 2还有一个 Gen 2 Council， Gen 2委员会，他们是七个人的。这七个人的委员会，每年他们都会选举一次。那些老的成员，他们也可以自动的，如果说自己觉得有其他原因呢，要离开这个委员会的话，那么新的成员可以通过这种选举的方式进入他们的 Gen 2 Council。他们还有一个 Gen 2，还有一个叫董事会的东西吧，有两个，都是七个成员。还有，大家知道这个图标是什么意思吗？先能说一下，张乐就，这是一个剧，对，大写的剧，这是一个剧，做了一个美工的一个剧，就是Gen 2的第一个字母，还有跟它有点像，还有点像那个日本的叫勾玉，日本他们产一种玉叫勾玉，跟这个形状比较相像的。CentOS 呢是在04年发布的，因为 Red Hat Linux 转到企业版之后，它如果说一些客户还想继续使用它的话，必须得它向它支付费用。那么 CentOS 呢，它就是相当于发布一个免费的 Red Hat Linux， 它所有的东西都是跟 Red Hat 那边兼容的，它也是基于这个 Red Hat。他通过社区来支持他，非常有特点的一个项目。我记得之前有了解过，好像豆瓣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系统是运行在 CentOS 上面去，运行在 CentOS 上面的。
后来迁到 Gen 2上。
啊。
为什么呢？
慢。傻。
Gen 2
专门请的人迁到 Gen 2上面。CentOS 它的这个对于这快速发布的这个功能啊，或者说定制化的话很弱。
下一个版本比较重要就是 Oracle Enterprise Linux。这个图标大家看的可能还觉得很雷人，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图标觉得非常非常雷。 奥伊可他的战略是什么呢？因为他要发布这个 Linux Enterprise， 主要是想对抗 Red Hat Linux 的，而且他也是完全刚开始发布的时候，他也是完全基于那个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的，相当于是完全把他的那东西拿过来，自己再包装一下发布出去，就成为他的一个发行版了。奥伊可想做一个比较全面的服务提供商，包括上层的软件、底层的硬件，还有其他的中间件、数据库，他都想做一个全面的服务提供商。这个发行还是比较晚的，零六年十月份才发布的。不过它的版本很快，现在跟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一样，也是 5.5 的版本。这个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用 A Linux， 它是一个独立的发行版，它提供的风格和我们可能 Red Hat 有点像，那个 Red Flag 红旗有点像，它是完全一个 Windows 风格的 UI， 它主要是想吸引一些那个比较初级的用户，还有满足那些从 Windows 转过来的他们的一些使用习惯，想让他们积极的延续下去。他们也是通过一种社区的方式去发布的。后面这个就很有意思 ，Linux Mint， 这是一个桌面版的。桌面版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我刚才说的前面都是体验版，这两个是桌面版。除了桌面版之外，因为很多那个 Linux 的发行版啊，他们要么是通用的，要么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既可以用桌面的，还可以用于服务器的。那么这两个是专门面向桌面的，像Linux的发行版里面专门面向桌面的还是比较少的。像我们一般说的 Debian 啊，还有 Fidelio 啊，他们都属于比较通用的发行版，既可以用服务器，还可以用桌面。Linux Mint 它是一个完全基于 Ubuntu 的一个发行版本。它的发行周期大概是发行时间会比 Ubuntu 晚一个月，因为它在发行之后对 Ubuntu 做一些改造，有点像我们对国内的 Linux 只是做汉化工作，它其实对 Ubuntu 做美化工作，把 Ubuntu 做的使用风格更像 Windows。 不知道在这有没有人使用过这个东西，使用过这个发行版？我在虚拟机上装过一个，感觉他们的使用风格和 Windows 非常相像。桌面上面已经下面的工具栏已经没有那个 desktop 那个工作区了，而且什么桌面那些图标都是跟 Windows 下面那个工具栏是一样的，菜单开始菜单也是做的跟它非常相似。他们最早开始发布是在2006年，最近的一个版本是5月份发布的，它的界面还是非常漂亮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特别这边有那个刚开始接触 Linux 的人可以去使用一下，可能对你让你对 Linux 有更多的好感。Debian 就是下面讲的都是一些比较通用的发行版。Debian 是现在已出的最老的一个发行版之一了，当然还有前面说的 Slackware 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发行版，它比 Debian 还要早一个月出生， Debian 是在它后一个月出生。前面说过 Debian 也是跟 Slackware 的产生背景是一样的，都是因为 SIS 这个发行版啊，他们对维护性不好，客户那个社区的需求没有得到及时响应，所以说产生了这两个发行版。它在1993年8月16号开始发布了。那么发布这个人是一个普渡大学的一个本科生，他的名字叫 Ian A-N， 然后他的女朋友叫 Dara， 所以说他把他女朋友的名字和他的名字拼在一块就叫 Debian 了。这是他名字一个比较有意思。Debian 它非常有自己的特点，它有自己的那个 social contract 就是社会契约，还有它的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它有自己的那个 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它会鉴定哪些软件是属于自由软件，用哪些那个 copyright 的 license 的软件属于自由软件，它有自己的一个鉴定。在安全性啊、稳定性方面都非常好，但是也有它的一个缺点，就是有人指着它更新非常缓慢，因为它可能一年两年才会发行一个比较大的版本。比如说，你看它从1993年开始发行到2010年才是5个版本，中间当然有一些小的更新嘛。像今年的话，我前段时间用的是5.04，现在是5.06，5.0.06。非常小的一个更新，而且它每天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它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些安全更新，比如说 mPlayer 的一些什么漏洞啊，它会在上面公布。当然了，他们也可以做一些修复，告诉你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漏洞。当然，你每天可以用它们去用，如果是你用的话，都可以用 APT 去做更新。代理之前也有换过他们的项目领导换过很多次，之前也有比较大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动荡期，到96年97年吧，创始人就不再做项目领导，换了一任项目领导，换到07-08年那段时间感觉他们比较动荡，因为那段时间经常更换项目领导 ，project leader 经常更换。下面一个就是 MediRife Linux 啊，这个我拼错了，应该后面是一个 A 的，MediRive Linux， 它是前身是 MediRive Linux。我读大学的时候用过这个发行版，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装的第一个 Linux 是 Red Hat Linux， 后来发现这个东西很难用，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我觉得这个东西用起来很吃力，比如说我的网卡驱动、我的显卡驱动，我都没法去安装，而且我可能找遍了所有论坛我都找不到这个网卡驱动怎么装，显卡驱动怎么装。后来看我屏幕一闪一闪的，后来找到一个 我同学在用 Mandarin Linux 的时候，他发现哎，这个东西对显卡、网卡支持好像都还蛮好，而且软件包的管理，他也用 IPM 做软件包的管理，那时候还觉得蛮好的，就用它了。这是我用的第二个 Linux 的发行版。它是98年开始发布的，主要是在德国，在法国那边发布的。它的公司总部也在法国。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公司成立的时候，一个季度的营收大概就是2万多英镑。但到2003年，他们营收还是非常可观的，达到了一个季度的营收达到了300万英镑，还是非常可观的。但到2003、2004年，他们吃了一场官司。有一个公司叫名字里面也有 Mandarin， 他们就说 Mandarin 这个名字是我们的，我们要把它拿过来。后来 Mandarin 的这个历史发行公司呢，他们就输了场官司，就把这个名字改成了 Mandarin。其实呢，改成 Mandarin 之前还有一段经历，就是他收购了一家巴西的公司，他也是做历史的发行版的，叫 Connectiver。这两个名字是其实相当于是 Mandarin 和他那个 Connectiva 各起一部分合成的，应该是在2004年，他其实收购了这一家 Linux 发行版的一个公司，还收购了其他的 Linux 发行版的公司。这个发行版在法国和巴西还是非常流行，非常受欢迎。他们在法国还有在巴西、美国都有自己的办公室。最近的版本的话是2011年出品的，当然他们这个发行版他们有自己的特点，他们也是有那种相当于免费的，可以给你免费支持18个月，还有商业版，至少可以支持你了，应该是25个月以上吧，至少可以有这么长时间一个支持。Fedora 中间变换过很多名字，之前叫 Fedora Core。到它的第7个版本之后叫 Fedora， 这个是在03年的时候开始发布的。因为之前说过，在说 Linux 那个 Red Hat Enterprise Linux 的时候说提到，之前它的前身是 Red Hat Linux， Red Hat 它开始发布它的企业版的 Linux 之后，它也发布了一个社区版的 Fedora， 它是想吸收社区的力量。其实这是 Fedora 刚开始是一个研究，是一个本科生的项目。他在做项目的，做这个项目主要目的是想把一些软件啊，开源软件加 Red Hat Linux 里面没有东西，把它加到 Red Hat Linux， 丰富它的应用。再后来呢，就被这个项目被吸收进那个 Red Hat Project 里面，Fedora Project 里面。最后就是 Fedora Project 负责发布这个 Fedora 这个发行版。Fedora 发行版是更新非常快的一个发行版，之前改的还好，但是最近的话，他们是也是半年发布一次，但是他们的版本发布的时间基本上都会延后，不会像 Ubuntu 那样那么准时。比如说像 Ubuntu， 他说10月20号发一个版本，他一定会在那个时候发。但是像 Fedora 的话，他们可能有一些自己的原因了，他们经常是会把这个推迟一个礼拜、两个礼拜，这个说不定。我最近关注他们基本上每次发表都会有一个延迟。那其实对于这个发表延迟，在业界里面有一个叫固件的东西 ，WebRare 固件的东西，可能应该会有了解。再说，他现在发行版是Fedora 13，是五月份发布的。我记得我们五月份有，深圳那个用户组聚会的时候有演示过。对，那边有 Fedora 10，不是13。我们五月份，
好像10，这个
弹标是旧。弹标是旧是吗？那边有新的，那边有 Fedora 13。其实 Fedora 还是很好用的，它对各种各样的驱动支持它还是非常好，而且都会有一些很新的功能。比如说它看一下，在12的版本里面是把 EXT4 作为它的默认的操作，默认的文件管理系统。像 Ubuntu 的话，他们可能还在停留在 EXT3， 像 Debian 的话可能还在一些 EXT2 上面，它已经到了那个 EXT4。 当然了，有人说这个 Fedora 像Red Hat 的一个小白鼠，不停地在上面做实验，然后我们这些个人用户的话，就是不停地为它做测试。当然了，这是看你的。如果说你觉得这是一种乐趣，不停去帮人家测试，发现 bug， 其实也是一种快乐，是吧？下面说的就是 Ubuntu 了。其实 Ubuntu 的产生也有它的跟这个 Debian 有点关系。Debian， 它的发行周期非常长，可能一年两年，它这个发行版的周期不定。但是呢 ，Debian 它有自己一个特点，它的软件非常丰富，Linux 的流行也有它的一份功劳，它有2万多个软件，然后它的发行版的话有6个 DVD 的碟，其中一个当然是你必须包括一些内核的东西你必须要安装的，还有其余5个盘都是它的软件，非常非常丰富。那么刚开始成立 Ubuntu 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他们想吸收 Debian 丰富的软件这个优势，但是想改掉 Debian 这个发行周期非常长的一个劣势，他们就成立这个Ubuntu 这个发行版。Ubuntu 发行版呢是半年发一次，他们基本上会在10月份一个版本，而且版本的名字的话，基本上会是以年加上发行的月份来命名。比如说今年的发行版，四月份的发行版，它叫10.04。那么这边有那个 Ubuntu 10.04的发行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等一下可以进来领取一张，这个是礼物，来参加的人都会有。今年十月份发的版本的话，他们会叫10.10，这当然是很符合规范的一个命名。他们的老板的话，其实一个很传奇的人物，他后面也在公司下支撑嘛。其实他老板前身是南非的一个人，他刚1999年成立一家安全公司，1995年的时候他把这家安全公司 他生产一个安全产品，在1995年的时候把这个安全产品卖给了叫 Western， 卖了还是价不菲，有几百万吧。
几盘
万6亿是吧？那我记错了。
不然他怎么会进入这个上太空去？
对，零二年的时候，他还去了第二个人做了一个太空旅行。当然，这个前面的准备时间还是非常长了，准备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后面才上个做了一次太空旅行，非常长一个时间。最后一个，前面的都是通用发射单，后都讲完了。后面的话讲的一个是嵌入式的，嵌入式的话，当然现在讲的是 Android 的。Android 在2008年10月份的时候是由高狗那边发布的。当然有人指责是说，高狗其实发布 Android 是最开放的闭源系统，因为张总之前有提到说这个 Android 用的是 Apache License， 那么 Apache License 是商业友好的，比如说我是一家公司，我对于某个硬件开发一个新的驱动，那么这个新驱动我可以不发布到你的那个主分支上面去，我只保留在我公司的分支里面，那么其他人都没有共享不到你这个开发成果。那有人去指责说这个 Android 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系统，还有人指责说外面人呢，比如说我是一个个人开发者，我要向 Android 提交代码的时候或者提交补丁的时候，可能够有人指责说够不的开发人员非常傲慢一样，不接受他们外面的补丁，但实际上是不是这种情况，我不太清楚，可能只是一种江湖传言啊。当然了 ，Google 为了这个 Android 的这个手机操作系统，还专门成立了一个 OpenAndSAA 联盟，这些这个联盟里面有很多厂商，当然有包括中国的华为、中移动，还有像三星。摩托罗拉这样的一些大公司 ，HTC 当然也在里面。HTC 是一个像一个在 Android 联盟里面的领头羊。
哎，我插一个。
嗯。
Android 它那个架构跟一般的 Linux 它有蛮上差别是蛮大的，因为它是上 Linux 那个之上、啊、它跑了一个那个，它上面直接就是一个那个GNU C 上面是 Java 虚拟机。
对。
那个不是 GNU C， 那个 Linux C 它都不是 GNU C， 因为一般的翻版都是 GNU C， 它是一个什么？
嗯，
不是说他搞了一个 Linux 过来，然后上面就跑了一个 Java 虚拟机，什么 Delvin 好像叫这名字，然后上面的它的程序都是基本都是 Java 程序，
对，
没什么 C 的东西，所以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这其实也是个它的一个特点，它 Android 呢在 Java 社区里面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它 Android 因为它开发手机应用的话，基本上不会用 C++ 去开发，它都用 Java 去开发。他提供了一套自己的 SDK， 而且 Android 有自己的 Market， 跟传统意义上的我们说的 Linux 发行版肯定有蛮大的区别，因为我们说 Linux 发行版的话是内核加上一些我们的开源软件，然后加上一些外置的开源软件构成一个发行版，它这个还是有蛮大的差别。对，就是我们下面看一下中国大陆这边的一些 Linux 发行版哈。最开始的话，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用过这个 Bluepoint 2.0 Linux 的，有用过吗？国内用过。其实呢，这一页刚开始我做的时候，因为我之前没有用过 2.0 Linux， 而且这个发行版很早就不再发行了，在02年就不发行了。但是它还是很有特点一个发行版。在98年他们成立公司，99年在美国上市，他们的股价马上飙升了400倍，然后那时候他们正好又跟腾讯是在一栋楼里面，而且他们两个都是用企鹅做自己的那个做自己那个什么一个吉祥物的。当时那个腾讯的想法是，我们就要就像蓝点这样的一个公司，后来发现蓝点在02年的时候，因为遇上那个网络泡沫，它就挂掉了，而且02年的时候，美国那边股市也大跌嘛，他们的股价也是一路狂跌，所以说在02年的时候，他们遇上一些资金危机，再加上他们的技术人员啊，在那个时候也被挖，比如说像红旗啊这些公司挖去，所以说他们是内外都受困，最后是停止了发行。 他们声称自己是第一个在内核级汉化 Linux 的一个公司。我不知道，我现在都没有理解内核级汉化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中国人非常不应该看这个 Linux 内核级汉化是什么东西。
就是说，技术界面上它不需要一些外挂，比如说。
啊，就是说对字符集那种支持吗？哇，内核级还好，他们说自己内核级还好。当初有很多公司说自己在内核级汉化的 Linux。Red Hat、Red Flag、红旗也是其中之一。下面就是红旗吧。红旗其实是基于 Red Hat 的一个发行版。最刚开始的话，它应该是中科院软件研究所一帮人开始做起来，在1999年开始发行。当然，这个主要也是在政府机关里面用，我们一般都可以去用。它的使用风格的话，非常像，跟 Windows 里面非常像。比如说一些什么控制面板啊、设备管理器啊这些，跟你在 Windows 上面的体验可能没有太大差别。他们主要是为了满足政府方面人员一些需求嘛，那些什么需求他们就怎么改。最后一个是这个是由中国的一个 Linux 公社发行的一个 Magic Linux。他们在2003年开始第一个版本发行，我现在看的话，他们是2.2的一个 R2 的发行版，还没有正式一个稳定版的发布 ，Linux 公社发布的。还是讲一下哪些公司哦？讲这些之前，我还是提一下，其实我们在超级计算机里面很多系统。他们都是用 Linux 的，像我们中国生产的两台超级计算机，就近世界最强的10台超级计算机里面，中国有2台，那么一个是星云，一个是天河。星云是在深圳这边的，天河是在天津那边的，他们都达到了每秒15次，反正是 P 级的一个浮点运算量，每秒钟。就是10^15运算的，剩下的主要10个里面还是8个，主要是在美国那边的一些公司，还有世界500强的超级计算机里面，大概90%多都是他们的系统都是用 Linux 的，而且 Linux 的话，像在 IBM 的一些大型机啊 ，ZUS 啊、3.0上面，他们这系列的话，有蛮多大型机都是运行 Linux 的。亚马逊他们有一款产品 Kindle 阅读器，他们是用 Linux 的，还有那个中国人民银行他们的一些系统也是，花旗银行、思科、Google、SBC 我记不起来了，他们也有是用 Linux 的一些系统在构建他们一些业务应用。当然了，用 Linux 的公司不止这些，我之前供职的公司其实他们也在用 Linux， 之前用的是 Red Hat， 还是非常古老的一个东西。我看当时那个好像还是2.4吧，我在2007、2008、2009年2.4的内核，非常非常非常古老，但是非常稳定。看它那个都一年多没有重启 ，uptime 是400多T， 非常非常强悍。这里还有一个数据就是，那个服务器的停机时间啊。我在应该那份数据还比较老了，他们做了一个调查，服务器他们画了3类，一个是 Windows 的，一个是 Linux， 还有一个是 Unix 的。每年的宕机时间 ，Windows 的话，这有人知道吗？大概的一个数据，宕机时间，包括它的可能一些什么错误，
两天
根本受不了，像银行2天根本就可能就倒了。
对啊，但人家两天是99.98%年是99.12%，
那个就断
两天。
可用率是吧？
对，这对 Windows 来说，人家就告诉你，我每年能99.几%
可用率。他们做那个调查，其实在可用率这方面，停机维护时间 Windows 大概是每年的话是80多分钟 ，Linux 的话是30多分钟 ，Unix 的话是20多分钟，每年的宕机维护时间，包括他们打补丁的。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必须要重启，比如说 Windows 内存泄露，直接没办法了，这个内存轻轻上去都没办法去分配了，而且发现这个虚拟内存用的差不多了，必须得重启才能解决问题。 我之前在那家公司，他们也是用 Windows 的一些服务器嘛，比如说我的一个远程，像那个终端一样，多人登上去的话，大概是几十号人吧，三四十号人，一个礼拜要重启一次，不然的话那个登上去就非常困难，他们必须重启，但可能用 Linux 就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就讲完了，后面就是一些我写这个文档的时候一些参考，其实最主要的参考内容是维基百科，还有一些其他的网站，当然最主要是维基百科。
是还有没有其他什么感觉比较好的这个 Linux？
就是那什么雨林牧风。
对，雨林牧风是东莞的一家公司，他们做了一个发行版雨林牧风，我在华强北有看到过他们安装了一些系统。
最新的
雨林牧风汉化版。对，是由东莞的一个公司发行的雨林牧风。
这个老板很有钱。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老板有没有钱。其实那个中国的发行版还是蛮多的，像那个中标古华呀、共创呀，这些都是。国内的发行版其实还是有蛮多的，只是说在这里没有。
基本上只是一套汉化，没有什么。比如说那个龙凤的那个，就是那个笔记本，它也是一个汉化的一个底板，那算不算发行版？我是说不上。它有可能只是预装一些它的软件的一个底板。
我之前有同学在共创里面做，我问过他说，我说你在里面做一些什么什么工作？他说我们主要还是做汉化。可能
界面很
大。对对对。
张的这个专注的话，这一系的话，还有一个叫 Arch Linux， 最近发展的话也挺好。
它
不一样，差呀。
我
在用 Arch 和那个真正差很远。Arch 是以二进制发布的，和那个它是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跟张老师经常爱嘲笑乐老师的时候，我说没有任何实际的原因都能做精准比 Arch 快，这个是确定的。
对，就是 Arch 的话，它就是考虑到你都要线编，这个可能要慢。
是啊，我上回在装机大赛的时候不是那个。我当时调戏乐少，我说我帮您用虚拟机，用他的虚拟机装了三次乐少那个Kindle，光把 kernel 才运行起来，我可以装三次，而且都把那个 LSD 的我都跑起来，但这个它是确实装速度会快很多。
这个也是可以关注的，它是一个平衡，一个本地优化，还有一个管理优势。OK， 那这个下一个
还是小问题。
问答。
第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了，我把话筒关了，能听得清楚吗？我其实我的 PPT 里面也讲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那个有没有人知道那个 Slack VR 的第一个版本的发行稳定版呢？发表时间？
老搞这种事情很难。
不是啊，很简单一个问题吧。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
93年5月，8月。
没有，那你就错了。
七月十五，不是。
不是7月4号，哇，都忘了。七月十三号，对，那就把它送给你吧。你要什么？衣服？
我要个帽子。衣服。
还有两个问题啊。
新制
版。对。